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问候主里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感谢主，通过空中崇拜，我们海内外的弟兄姐妹可以同心聚集敬拜主。愿神的名被高举，吸引万民来归向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拔刺，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请听上帝的话。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我们一起来唱要等候主。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用颂赞主圣名来赞美上帝。亲爱的天父，愿颂赞荣耀都归给至高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降世舍命，并从死里复活，还有升天。主啊，你以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你的爱，并且借着圣灵使我们明白，我们从今而后可以不再为自己活，也不为自己死。主，我们活着乃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圣经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感谢天父，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品尝了主恩的滋味。因为主是美善的，我们都要来投靠他。圣经说，投靠主的人是有福的，并且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感谢天父，愿万国都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愿全世界因耶稣基督而欢喜快乐，愿尊贵、权柄、威严永远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因他活着。舍生命 他活着，我们站立来唱。因他活着。亲爱的耶稣，是的，你活着，你永远的活着。你不单活在天上父宝座的右边，你更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活在我们的当中，更显明你是教会的主。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刚强我们，恩待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主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是我们的高台，主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坚固保障。我们感谢你，今天神的众儿女在这里同心合意，口唱心和的敬拜上帝，愿神悦纳。我们为教会祷告，愿圣灵继续的使用，也复兴主的教会，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在这人心追求最终之乐的时代，愿你怜悯，愿你扭转，愿你借着主的教会，借着福音的大能，能够得着这世代失丧的灵魂。愿我们懂得如何向这怀疑的世代来传讲福音，好叫主的真实信实能够被这世代的人所认识、所相信、所接受。也愿神今天再一次悦纳你众儿女的敬拜，我们同心的感恩，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献诗的团契是马拿团契，诗歌的名字是对话。
So
阿们。感谢神啊，谢谢马拉团契的服事。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翻到了由我来攻读啊，请各位弟兄姐妹仔细的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彦辰传道，他的题目是拔刺。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八福实践，不要论断。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这段经文，不陌生他要传递的内容，但我个人认为就应用面来说，在座大家你们一定是比不上我的。从小我在信友堂的名号是以调皮捣蛋为名号，所以照三餐被妈妈骂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认真一点还可以增加宵夜场。所以我一读第三节，为什么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马上就有读经的亮光了。我妈没事就在读圣经，想必一定很听耶稣的话，只要我让她知道她眼中的梁木一定很大根，她就不敢再来骂我了。这耶稣超棒的，真不愧是救主，早早就写下来这段经文要来拯救我。这个想法对当时的我来说如获至宝，我开始盘算我要找个好的时机来为自己解套。其实也不用特别找，每天都是机会，但毕竟是第一次要把所领受的道给行出来嘛，所以我真实要上场的时候有点紧张，每次都觉得该讲但又不敢讲。所以最后我想好了，那这样好了，我决定写张陈情书，趁我妈睡了以后放在她桌上，叫她起来自己看就好。所以我到底写了什么，事实上我自己也忘了啦，但我记得我很认真的用上了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记得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写好放好后，我就心满意足的去睡觉。这个纸条事件的结局事实上我也忘了，我想当事人也忘了，你也不要去问他，我们其实都不太记得。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妈说跟你这根刺比梁木都变树枝了，你用圣经来狡辩，你这才是真正的假冒为善。好，这就是我应用这段圣经的结局。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妈怎么没有被我的灵机一动给蒙混过去？她仍旧是继续的评断我，责备我。其实就是他很清楚嘛，我的所作所为肯定是错的。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当我们明白登山宝训要翻转人们的旧有价值观，当我们试图想要做盐做光，我们想要凭着信心不要忧虑不要害怕去付诸实行，好，你开始，我也开始，他也开始，我们都开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按着圣经所说的就加给我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会看见什么？当我们要做盐做光，当我们想要去影响去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身旁的刺，刺非常的特别，当你接触的时候它会弄痛你，你想要避开它又得时刻注意刺的位置，你要小心自己的动作。所以只要你的环境中有刺，那个不应该存在的刺，你一定会知道，我们一定会知道。而且当我们越认真追求神的国，越认真追求他的义，我们就看得越清楚，甚至连他眼中的刺我们都能够发现。意思是连对方他看不对的，连对方有错误的神学观点，我们都无法忽视。好，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刺，你不拔，你要怎么做盐做光啊？当你想要拔，能够不论断吗？论断的英文是 judge， 希腊文你无论要翻为什么审判啊、定罪、评价啊、鉴定、判断都可以，有强烈的字也有中性的字，但无论你选择哪一个，事实上你都无法抹灭这个词的本质，就是用你的眼睛看，然后由你的思想产出了你主观认知的结论，然后你的主观认知的结论会变成你的理念跟价值观，会让你按照它而行动。这个字的本质就是如此。因此当你只说我不要论断的时候，事实上就等同你选择忽视，你选择不看。马太福音6:22说，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了不要论断而将眼睛闭上，身体的灯就熄了，光就黑暗了，那你剩下什么去照亮世界呢？ Karl Popp 就是一个哲学家，他提出一个宽容的悖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波普曾说，较少人知道的是，无限制的宽容最终会导致宽容消失。如果我们把无限制的宽容应用在对待不宽容之人，或者我们对不宽容之人的打击不做准备，这样的宽容最终会被破坏。对不宽容的宽容将渐渐令宽容消亡，成就一个不宽容的世界。诸位，刺是什么？刺是某种程度的苦难，它破坏我们对环境的舒适，使我们能够警醒。 C.S. Lewis 曾经在他的《地狱来鸿》那本很有名的书里面说，他是借由老魔头跟小鬼头的对话来让我们明白，魔鬼不喜欢看到苦难，因为苦难破坏人们沉溺在享乐与安逸当中的情绪，让人们可以从醉生梦死转移注意力到更有意义的事物上。魔鬼喜欢安逸，因为安逸能够使人松懈堕落。魔鬼攻击人的手法变化多端，有非常非常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引人离弃真实，忽视邪恶的存在，在似是而非当中成为魔鬼的首火。当那根不应存在的刺是被多数人所默认的时候，原则就会因着多数观感而被轻易搁置。一个失去原则的环境，就像下坡的汽车失去了刹车，只能冲向谷底。当我们以为我们用宽容选择不看身边的刺，事实是我们正在扼杀宽容的存在。当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身处的环境真正失去宽容的时候，我想这似乎就是地狱了。希特勒借着仇恨的言语和煽动的言论去吸引民众，但在德国经济大萧条、战败赔款、战争罪责的压迫以及民族屈辱的情怀之下，让不少的民众选择纵容纳粹党的做大，这导致了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数不清的人死亡。斯里兰卡的连环爆炸案是因着常年无视于种族与宗教矛盾的对立问题，他们想要被看见，于是他们在复活节用自杀炸弹带来了数百位无辜外籍旅客的伤亡。弟兄姐妹，刺存在，你看它还是不看它？我妈毫不迟疑的评断、责备、论断、审判我，要除掉她眼中所看的刺。父母这份从爱而来的执着，才是7:5真正要表达的。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们看清楚以后，再去拔掉那眼中的刺，而不是不拔刺，对不对？弟兄姐妹，拔刺需要属灵的勇气。许多时候，我们太容易适应这些事情。基督徒应当无法适应不公义、贪婪、物质虚荣、种族主义等等不合圣经真理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容易与世界的文化妥协、和谐共处，然后我们对各种不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其实需要勇气清醒过来，才能够打破那个适应的陈规。好，要拔刺，那怎么拔？别人的罪，别人的错误，对我们来说是刺。弟兄姊妹，刺其实很好处理。玫瑰，玫瑰花嘛，就是你如果有看到玫瑰花，你会知道玫瑰花很多的刺，它非常的漂亮，但它非常多刺。你只要拿着它的花梗，无论你拿上面下面，上面是小刺，下面是大刺，你拿着你就很容易被刺到。但是你拿着如果没有刺的花瓣，玫瑰很脆弱，它很容易就断头，你手上就只剩下有刺的花梗。所以你如果想要收到玫瑰，你想要送玫瑰，你想要拿玫瑰，你一定要处理刺。要处理玫瑰的刺其实不难啊，花艺店都有那个拔刺的夹子，专门的，你就夹住，然后顺着玫瑰的花梗这样一路刷下来，你越用力刺就越快就掉光。只要通常我做只要一次，刺就全部掉光光。但是呢，我做同时非常容易伤到花梗，因为我会连它的皮都拔光光，然后这个玫瑰就枯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在乎那个拔刺的对象，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讨厌的刺给除掉。但如同玫瑰一样，它很快就会枯死了。这样拔对吗？若不该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做？顺着登山宝训的脉络，在要拔刺的前提下，我们要来重新想想七章一到十二节是否有告诉我们。最后请诸位你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看七到十二节。我有会用到一些前前后后的经文，若可以的话，我也鼓励诸位跟着翻。耶稣论到审判是从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开始，他提及了审判，从这个时刻他就告诉所有的听众，每个人你最终要面对的是神的审判。所以七章的一节跟二节的意思就是，你们怎么论断人，神就用你的行为来论断审判你们。当你觉得你有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来拔别人刺的时候，上帝就来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了。弟兄姐妹，你以为你有了，你要做了，神就来审判你了，神就来论断你了。你觉得神的论断跟审判很糟糕吗？所以我们在遭受不公义，我们在面对苦楚和逼迫，我们在呼求神拯救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诗篇的八十二篇八节教我们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篇的七章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时常在等候神快快审判。诗篇的六十七篇四节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弟兄姐妹，我们时常在求审判，我们时常在说，神啊，你赶快啊，你按你的公正，按你的公义来审判人啊。好，既然神的审判是我们所期盼的，是我们认为美好公正的，那我们反应应该是美梦成真啊。那为什么你不敢论断？因为我们很怕，对不对？我们自己的良木有多大，其实我们一清二楚。就如诗篇五十八篇一节说的，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你我都心知肚明，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要论断好了。当我们不要论断，我们就不会被审判。那你还做光还做盐吗？弟兄姐妹，耶稣从一开始登山宝训的一开始是八福，他用八福开启了一篇翻转你我旧有价值观的讲道。他希望让我们的光能够这样的照在人前，叫人们因着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你也想要翻转世界，你能不翻转自己吗？所以耶稣在做什么？他用隐喻，他用一到十二节的隐喻来刺激听众和读者能够更深的思想背后的关键。当我们读了，我们读了一节二节，我们虽然看见耶稣没有直说答案，但读完以后，所有的听众会因着神将以同样的标准审判你这个领受， 想一想我们自己到底准备好论断了没有。当我们开始想的时候，三节就是更进一步堆叠的问句，它直接点出了你应该检查的方向，先想想你自己有没有同样的良木。当你没有先悔改，你又凭什么去成为光，去成为盐，去拔刺呢？预备好拔刺的人会知道自己是要跟神交账的，你会因着眼睛所看见的刺在神面前先省察自己，若你同有得罪神之处，你会先在神的面前悔改，砍掉这根梁木。当我们先解决、先处理、先除掉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带来好的影响，你就预备了一个更容易让刺被拔掉的环境。就像预备好、整理好一间无菌无尘的手术室，此时你在开始去拔掉这些刺，它就不容易感染，也不容易恶化。当我们想起自己也曾经得罪神，当我们想起神已经早已经分别论断完了，但神没有用审判官的态度对待我们，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医治、陪伴、教导我们，甚至为了赎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要把救恩、这救赎的福音带给我们。当我们想起这些，我们就不会试图用审判者的高度与权柄去做盐做光。拔刺不是除灭，而是一个恢复与更新。把刺拿出来使人成为美善，绝不是要把人连人带刺给除灭。所以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听到这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拔刺要付出的代价很大，而且做法这样看起来超被动的。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有限，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豺狼虎豹？我要说，是的，没有办法，真的，你完全没办法。因为七章的第三节是说，要拔弟兄眼中的刺，是那些同被耶稣宝血救赎、同称耶稣基督为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作肢体、属灵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在第六节，七章的第六节提醒我们，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些经文时常被引用来阻止不信的人领受圣餐，这的确也合用，但是并不是第六节放在这个段落真正的目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狗跟猪不是我们今日所想的家畜，是野生的凶猛兽类，是野狗跟野猪。耶稣用这个比喻，而且他们是不洁净的，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要强调狗跟猪是代表那些以自我欲望待人处事、明显恶意、藐视、敌视、敌对福音的仇敌。耶稣说，仇敌不是你要委身拔刺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拔刺所使用的真理，我们所使用的天国福音，是圣灵所启示的圣物。基督徒的爱、关心、包容与接纳，是基督宝血所带来的珍珠。你拿去面对、劝告那些攻击福音的恶者仇敌，你就被他们践踏，他们还反过来咬你们。箴言九章七节说，只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用热情去拥抱刺猬的人，结果只会满身伤，然后觉得这个信仰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可是当你如果去爱他、去支持他、去同理他的欲望、去认同他，你这就是被仇敌控制，你就陷在恶者的网罗中。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不理会仇敌跟外邦人，而是有次序和先后。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节，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弟兄姐妹，耶稣说你要先为他祷告，你要使仇敌与迫害者成为你的弟兄啊！ 使他听见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用你的爱把他变弟兄，用你的祈祷使他的心柔软，愿意悔改。当他来到教会，让他归主成为弟兄的时候，你再来想如何拔他的刺。若他继续做仇敌，不愿做弟兄呢？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罗巴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当我们尽心尽力为他们祷告，当我们用尽一切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后就能够安然交托给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已了，剩下的在我们能力之外，是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拔刺的环境在哪里？在教会。面对的是谁？面对是你身旁这群属灵的弟兄姐妹。所以许多时候，如果神让你觉得你的信仰怎么卡卡的，怎么一直被刺到，神激动了你公义的心，让你很过不去，其实真正的关键就是你还没有委身在你的信仰环境当中，你还没有在你的教会当中去用爱心说诚实话，去尽力见证，去尽力服事，去活出爱。这里面你可能会想，那传道啊，你这些最后这个结论我也不是第一次听见啊，我一直都很愿意去见证，去服事，去用爱心说诚实话嘛，但就是不知道实际要怎么做啊。你讲这些我也知道，但是很抽象嘛，你那么实际一点，不要那么抽象，我想半天想不到，我也做不出来嘛。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这么虚空，神的话是我们突破迷雾的唯一指标。耶稣知道我们的困惑，他非常清楚，所以他用接下来的七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实际上你该如何拔刺，就是用七到十一节。接下来这段我们更熟了，通篇在说求。我们听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跟应用，我要说真的，他们都很有道理，很有收获。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显明神的全备和丰富。当你读一句经文，你会有一句的感受，当你把这句经文加上后面三句一起读，你就会有四句的领受。此时每一个人的领受虽有不一致，但是你只要不要和圣经其他的经文冲突，不要和我们的基要真理冲突，这些领受绝对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处境以及面对生命的难题，让我们因着读经就有收获跟所得，这是真的。但无论什么经文，本身它一定具有主要的含义，是一个当你依照它的叙事段落上下文整体的脉络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共同构筑出一个神要在此处所传达的重要信息与精准的意念。无论你怎么想这段求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试着依照经文的脉络从上下文理解求。所以一到十二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是所以，整段一到十二节只有一个所以，是在第十二节，代表你听完整段耶稣说的前十一句话，你应该要毫无异议，完全认同第十二节这个结论。所以当我们仔细回来看一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用极为相似的文学手法构成了两个段落，都是先隐喻然后再说答案。一到四节是隐喻，五到六节说答案，七到十节讲隐喻，十一到十二节说答案。如此这两个段落将指引出一个得以翻转旧有价值观，属于光属于盐的门徒样式，而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实际拔刺手法。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七到十节有两个刺激思考的隐喻。第一个是七到八节，他描写了一个愿祈求、愿寻找、愿叩门的人就必得回应，对不对？愿求、愿找、愿敲，就开门，就给你回应。既然说是隐喻，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一个不愿求、不愿找、不愿敲的人就怎么样？就必不得回应，对不对？今天讲到现在了，你觉得有刺的人求还是不求，找还是不找，敲还是不敲门呢？弟兄姐妹，拔刺啊， 是一个没有被求的需要，他不想要，但你很想给，对不对？你给得出去吗？你给了就是第六节的结果嘛，你的圣物与珍珠被践踏。所以第一个隐喻告诉我们什么？你想要拔刺，你得先让对象求啊。怎么做到？关键就在前一个段落的结论，你有没有先想起自己是怎么样被神审判的？你有没有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如果我们有，我们就能明白该如何帮助他，因为我们已经求过了。当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多害怕神的审判，当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梁木有多难除掉，当你用这个感受，用那个记忆，用这个经验去同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能够尝试哪些方法，哪些是你想要被对待的方法，去引导那位弟兄姐妹愿意求，使他愿意去面对生命的软弱和罪恶。实际是怎么行？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你看见有刺的人，你不是去闪开他，你看到有刺的弟兄姐妹，你是去亲近他，接触他，借由你分享你自己悔改的经历，分享你重生的经历，用你的那股热情洋溢，跟你对待这个经历的积极正面，使他去感受，去体会神的真实，去触动他愿意接受更新，使他开始愿意思考自己为何会活在焦虑、嫉妒、忧愁、愤怒等等有刺的光景当中，然后他会想要试图寻找改变。这是第一个隐喻。好，他愿意求了，此时你要怎么回应他？这是第二个隐喻。你要给他饼还是石头？你要给他鱼还是蛇呢？饼是带来生命的，使人得饱足，使人得生命的。石头是用来定罪的，按着生命记的描述，有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就把他拉出城门外，用石头打死，这样你们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鱼是象征饱足，因为几乎所有的鱼都可以吃。利未记是这样说的，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这是绝大多数的。蛇是代表恶毒的话语。诗篇140篇1-3节说，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物蛇的毒气。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8章，文士和法利赛人去问耶稣，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弟兄姐妹，看见你身旁的人，看见在这间教会你身旁属灵的弟兄姐妹，那些同属神国子民的人，他的罪恶跟错误，我们可以用恶毒的话语定他们的罪，我们也可以指引他们找回丰盛与饱足的生命，你选哪一个？耶稣给法利赛人的回应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弟兄姐妹，先去掉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楚弟兄眼中的刺。一样的意思，依照我们对儿女的爱，我们都舍不得我们的儿女被定罪，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得饱足，得生命，所以我们责骂，我们评断，论断我们的儿女。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拔教会的刺，拔属灵弟兄姐妹的刺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要想想天父如何用好东西，用他那个爱，用基督耶稣白白的恩典，用他受苦受难的十字架，救拔你我这群蒙恩的罪人。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这是11节。12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12节。马太福音22章37-40节这样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要怎么看 这段经文，要怎么看七章的第十二节呢？弟兄姐妹，无论何事，你想别人怎样拔你的刺，你们也要怎样去拔别人的刺。你想起神怎么样除掉你的梁木，你就怎样去拔别人的刺。拔刺不是让我们看见以后出一张嘴去指点、去教育、去分辨、去论断、去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把圣灵所给我们个人的实践，那些美好的戒律，我们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变成其他人也要遵行的刻板僵化律法。当你这样做了，这或许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同时会制造另外一个问题。真正的拔刺是让肢体透过我们的服侍，透过我们的舍己付出，使他明白神有多爱他，是我们因着对他的爱给他空间去思考，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为他祷告，陪伴与塑造他们一个有聆听圣灵的机会，让圣灵带领他去砍下他自己的梁木，也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刺。若在神的时间表中，这人有愿意悔改的心，此时弟兄姐妹，你想拔的那根刺不就拔掉了吗？好，假如那位弟兄那位姐妹坚守他的刺拔不掉呢？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弟兄姐妹，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是若不成，你也不用再担那个重担。无论他有没有来教会，无论他有没有坐在你身旁，你就看他为外邦人，为税吏。但不是只有这样哦，你要回到第五章去看，用那爱仇敌爱外邦的心为他重新得救祷告，一样是交托给神，但是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放弃他，对不对？只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弟兄姐妹，拔刺难不难？超难，真的很难。会不会成功？不一定。真的，我们谁知道会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这是一道窄门啊。论断批评是容易的，是道宽门，所以真正的结论在7章1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只有麻烦、难走、难进去、不容易进入的小门，那道窄门可以使人得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帮助人进窄门就是拔刺啊。这窄门是耶稣面对那行淫的妇人时候他所选的，他说了，他做了，然后呢？最后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愿我们跟随世界的真光，使我们得着了生命的光，而且我们拿去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叫他们也得着这生命的光，叫他们的刺被我们的爱给拔掉。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赐下你的爱子，使我们借由他的宝血重生得救，使我们被神陶塑，被神磨练，使我们领受这生命的光。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用主的眼看这个世界，使我们看到刺的时候，我们是用主的爱去对待他们，是想起了我们怎样被主改变，被主接纳，被主赦免，我们塑造出这样的环境去爱他，帮助他。主要因为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谢谢主，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耶稣你全胜的爱》，也请执事们收奉献。
耶稣你的全胜
感谢天父，原来你让我们要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原来耶稣的爱，十字架救赎的恩典，耶稣复活的大能，首先都是要去掉我们眼中的良木。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也看到许多的问题事情，但是求上帝让我们用更多祷告的心来守望，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丰富而感恩。今天把神所赐的我们也奉献在主的台前，愿神悦纳，也愿上帝使用在你的教会和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请站立来唱三一颂。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